很高兴能够再次的来到美的教会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昨天我在曾长老家，那么我们住宿一晚上，就一位的弟兄带着他的太太来一起用饭，他就这样介绍我，他说这个就是那一位很 emotion 的牧师。我记得吴老师那前阵子，那么就到我所以前所服侍的教会去讲道，那么并且教课。我就问我的会友吴老师有哭吗？他们说有啊，不过他的眼泪比你更值钱，因为你太常哭了。感谢主是的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不断需要神恩典的人。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那么是在马可福音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我把它的题目是定为叫做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除他以外在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能够赐给我们救恩。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主，我来面前的时候，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我们阅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主啊，这并不是只是历史的记载，这并不是只是一些死的文字，只是主啊，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你救赎了一个人，你透过他的生命，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你也告诉我们讲说，同样的今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在我们外邦人当中，你在我们美的教会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中，你都在做你奇妙的救赎工作，帮助我们主啊认定你是我们救主，也帮助我们今天的早上，主啊，你使用卑微的仆人，你使用我卑微的器皿，让我所分享的信息能够领人回到你面前，让我们都能够异口同声地说，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救赎，你赐给我们那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能够，主啊，把它变卖一切，我们真的是能够可想可慕地跟随你，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每一天跟着你走那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主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生命所祈求的，阿们。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马可福音五章马可他其实是一个外邦人，那所以当马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作为一个外邦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告诉当时的外邦人，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告诉他们讲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位能够行神迹教导有恩典有权柄有真理的救主。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当我们要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马可是写给我们外邦人，为了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如果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相应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来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把救恩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看经文的第一节到二十节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三部分来学习。第一点，我们看见耶稣在我们黑暗的生命里面点着他生命的亮光。那后来耶稣也告诉我们讲说，他点着我们生命的亮光之后，他也颠覆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不好的错误的价值观。当一个人被耶稣点着生命亮光，当一个人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去传扬福音。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在黑暗当中见证了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点燃我们生命给予我们生命的救主。如果我们看经文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耶稣他在黑暗中点着我们生命的亮光。马可没有告诉我们讲说这个被鬼附的人叫什么名字，但马可却告诉我们有一群的鬼附在这个人身上，而这群鬼的名字就叫做群。群在罗马帝国里面是一个军队的一个数字来的，所以当他讲说我有一群的时候，在当时的原文里面，罗马兵丁大概就有2000到6000位士兵。换句话讲说，马可要告诉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有2000到6000只鬼附在他的生命里面。换句话讲说，马可要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人长期的活在黑暗里面，没有生命亮光，完全没有永生，完全不能够思考他的未来在什么地方。但是马可也告诉我们耶稣他爱这个人，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经文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是经过很大的风浪才来到这个外邦的城市格拉森城，为了就是要让这个人能够重新看见生命亮光。如果我们看马可记载，马可告诉我们讲说，这个人昼夜藏在坟里面，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换句话说，这个人长期的大声喊叫，我不知道喊什么，用石头割自己的这种生活已经很长了，长到一个地步，连格拉森的人都认为这个人应该一辈子就是如此，从来没有人想过讲说他有一天会给一位生命的救主能够救赎出来。就是为什么当耶稣来到格拉森的时候，你看到不是这个人去找耶稣，而是鬼要去找耶稣，因为鬼很清楚知道今天耶稣来到格拉森城的时候，耶稣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耶稣要来救这个人。所以当鬼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跪下来下拜耶稣，他们问耶稣讲说，大声呼叫喊说，至高神的儿子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大声在原文里面不但是大声喊叫的意思，也是很惊讶的意思。他们很惊讶，耶稣啊，你今天难道你要来救这个人吗？耶稣，你要来救这个人吗？鬼对耶稣的敬拜并不是真正的敬拜，因为鬼希望耶稣听了他们的恳求，然后耶稣不要救这个人。因为第八节马可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已经命令这些鬼要离开这个人生命，所以鬼一直求耶稣，主啊，求你不要救这个人。他们甚至求到一个地步，指着永生上帝的名跟耶稣讲说，主耶稣啊，求你不要叫我们受苦。但耶稣有答应吗？耶稣没有答应，耶稣没有答应他们恳求。经文告诉我们讲说，鬼求到没有办法，就跟耶稣讲说，耶稣啊，这样好了，你把我们这2000到6000只鬼打发到猪的身上去好不好？耶稣点头肯了，然后他们才扶到猪的身上去。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我们华人传统的，特别是马来西亚台湾的，我们都有受过民间宗教信仰影响的，很常当我们在看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耶稣在民间赶鬼的故事，我们不会想到有什么意义。这些故事好像就是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在一个民间乡下赶鬼，就像我们看鬼故事一样。但是马可好像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看经文的编排，马可在第四章35节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他平静风浪。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讲说耶稣赶鬼。马可在之后5章21到43节又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的事情。马可就是要告诉我们外邦人知道讲说，耶稣他不但是掌管了自然世界，因为他能够平静风浪。耶稣他不但掌管了属灵的世界，因为连鬼也怕他。耶稣甚至掌管了我们生命，因为他能够使人在死里复活。当格拉森人没有办法用手链脚镣制服这个鬼的时候，马可告诉我们这些鬼根本就不怕这些事情，但是今天他们却怕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有掌管世界的权柄，耶稣能够制服他们，耶稣能够让我们在黑暗世界里面重新看见生命的亮光。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讲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也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他是给我们生命亮光的救主。弟兄姐妹们，你住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吗？你觉得你的生命黑暗吗？如果今天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是在黑暗世界里面，我告诉你，你从来就不觉得说你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在黑暗当中得到永恒的生命。在黑暗当中，在无知的未来当中，我们知道耶稣他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记得我以前我在纽西兰牧养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工非常能干，我很爱他，因为他很爱我，他也很帮助我，很能干的一个人，在公司的职位做得很高，也很聪明。但是有一天他被裁了， 他整个的公司决定在纽西兰要关掉，并且撤到澳洲去。他薪水很高，福利很好，位置很高，但是他却欠银行 90% 的贷款，因为他的房子几乎都是贷款买回来。美国是一个月好像，可是纽西兰我们是一周的，他一周就要还纽西兰的银行700块到900块的纽币，他根本没有办法偿还。找我祷告，我说好吧，我们去祷告，感谢主。祷告三个月之后马上找到工作，而且更好，福利更好，薪水更好，还有一台很漂亮的车，哇，我们都感谢赞美主。但是没有想到九个月之后同样的事情又被裁员，公司又要撤走，他又重新没有工作，这次可就不一样了。他打算给我告诉我们讲说，哎呀，他说牧师你可以过来吗？我的丈夫天天躲在房间里面，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去找他，他跟我讲说，我说牧师，我很怕知道外面在天亮，因为当天亮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应该要去上班，我不应该躲在家里面，所以我家里面就是安安的，我不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光亮的，以至于让我知道我要去上班，但是我却是一个悲惨的人，我没有方向，我没有意义，我不知道要怎么走前面的道路。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不敢再帮他祷告讲说，主啊，请你给他再多一份工作，如果再给，如果再裁怎么办？所以有些祷告要很有聪明智慧，再有一份工作再被裁就完蛋了。那我就跟他讲说，好不好，这一次我们不求工作，我们求神帮助你能够战胜你生命当中的黑暗。永基你知道讲说，不管在逆境，不管在好的坏的，你都知道他是你生命的救主。感谢主，他找到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他在我们祷告会当中他分享他这个经历。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当他在被裁的时候，他很喜欢看出埃及记。我说为什么你喜欢看出埃及记？他说因为我看到了我自己，以色列人有营柱有火柱，天天的引导他们，但是他们天天还向神抱怨。他说我看见了我自己，神赐给我阳光，神赐给我很多好处，赐给我空气，但我却埋怨神的同在，我天天在抱怨神，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从那一个时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我发现很长，黑暗的世界并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环境，黑暗的世界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不来自于环境，来自于我们内心，我们对神的不依靠，来自于我们内心，我们不相信神的存在，来自于我们内心，我们失去了我们相信说神啊，你还在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的光景如何，当教会告诉我们讲说今年我们主题是人人成长更进一步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坐在下面你会想说，主啊，离我生命太遥远了，我在长期黑暗里面人人更进一步，这对我来说生命太遥远了。但是马可却告诉我们讲说，当我们生命无助，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很黑暗的时候，马可却告诉我们讲说，原来今天透过格拉森的故事，马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掌管世界的救主，我们只要不断的信靠他，我们只要不断的依靠他，他必定在我们黑暗的世界里面点着我们生命的亮光，告诉我们讲说我们需要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需要跟随他，告诉我们讲说唯有他才能够给我们生命的亮光，给我们的生命的前程。马可除了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他是在黑暗中点着生命亮光的救主，如果我们看经文14节到第17节，马可也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他要颠覆我们生命中黑暗的价值观，耶稣他要颠覆我们生命当中错误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看经文14节到17节，马可告诉我们讲说，那位放猪的人看见自己放的2000只猪掉下山崖投在海里，他就马上告诉所有虔诚人，告诉他们讲说，哎呀，有一个人名叫耶稣的，他来到我们格拉森城来赶鬼，把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赶好之后呢，然后我就死了2000只猪，2000只猪投在海里面，通通都死掉了。弟兄姐妹们，这个新闻一定传闻整个格拉森城，因为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讲说，当虔诚人知道说耶稣把这些的人赶啊，把这些的鬼赶到住的时候，他们来一起来仰求耶稣，并且他也告诉我们讲说，当这些的人啊，当这些人被医治好的时候，马可也告诉我们讲说，这个人 他并不像以前一样在坟墓里面大声喊叫，会用舌头砍自己。马可告诉我们讲说，这个人现在是坐着，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换句话说，当耶稣救他的时候，他就不再像以前大声喊叫，并且能够理性健全的想事情。你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可要透过经文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讲说，这个人坐着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因为马可要确定的告诉我们知道，当耶稣救这个人的时候，他的生命完全是180度完全给耶稣颠覆起来了。以前是不能够想事情，但现在马可清楚的告诉我们讲说，他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能够坚强理性的想事情。马可要我们外邦人确实知道，耶稣不但给了他永恒的生命，耶稣也改变他的生命，让他和以前有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保罗曾经告诉我们讲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讲的不是未来的事情，他讲的是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相信主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不是以后的事情，而是现今。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生命完全被改变，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像这个人一样。当他被耶稣救赎之后，他的生命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讲说我们被主耶稣基督救的时候，当我们今天我们讲说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请问你的生命有180度的转变吗？你生命有没有改变？说实在的，真的没有人知道的，除了你太太知道之外，就只有你自己和上帝之间的事情。我的祷告是，我希望美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欢喜快乐的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救赎。我们很清楚知道讲说，当神来救赎我们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救我和新造的我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就像这个人一样。如果我们看经文，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讲说，当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他会不再，并且经文也告诉我们讲说，当这个人他起死回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接纳他。当经文也告诉我们讲说，格拉撒人并没有因这个事情而感到欢喜快乐。马可在15节告诉我们讲说，当这些人看见被鬼附的人好起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因这一件事情感到害怕。听兄姐妹，他们在害怕什么？他们想到，哇，原来是真的，之前这一个人疯疯癫癫我们已经习惯了，但现在原来耶稣为了救这个人死2000只猪的事情是真实的发生，真的是发生在我们城里面的事情。以前这个人疯疯癫癫我们早已经习惯了，但我们不习惯是什么呢？我们损失了财物，救一个人而先要死这么多的财产，是失去这么多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不习惯。就像我们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些不悔改的人，我会觉得很失望啊，他们永远都会这样子，因为改变人的生命代价太大了，我们就让他这样子吧。我们从来不觉得说有些时候生命的改变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就像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当这些人知道耶稣为了救这个人死了2000只猪的时候，城里的人全部跑来求耶稣，跟耶稣讲说，主啊，求你进来我们城里继续救我们的人。没有，经文告诉我们讲说，他们求耶稣，主啊，求你离开我们的境界，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想法。你今天你听了格拉森还没有进到城里面，救一个人就死2000只猪，如果你进到我们城市里面，你救人啊，疫病啊，赶鬼啊，不知道会死什么，2000只鸡，2000只鸭，2000只羊，什么之类的。所以耶稣改变生命的代价太大了，请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你看到耶稣他怎么改变人的生命价值观吗？对犹太人来讲说，犹太人我们的生命是不值钱的，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我们是狗来的，我们是不值得犹太人神的怜悯，所以神永远不会来救外邦人。当对格拉撒人外邦人来讲说，我们也不值钱，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讲说，猪的价值，猪的价格比这个外邦人生命更加的 酒家子。为什么耶稣要救这个人？但耶稣却不一样。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要改变的不但是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要改变的是这些错误的价值观。要让他们知道讲说，耶稣要让人从黑暗的世界进入光明，这才是在短暂的世界里面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你看到了吗？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教会生活都是有代价的，耶稣都为我们偿还的。所以今天我们服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很方便，刚好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没有特别事情我才来服事，不是的。今天我们的服事也不是因为我的领袖要求我才来服事，今天我们的服事是因为耶稣救赎了我们生命，我们生命给他的回应，主啊，你救赎我代价太大了，今天我生命在这里，求你使用我，我要被你所使用，因为我的价值观有很大的改变。你看到了吗？今天当这个人生命的价值观被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反映我们自己，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已经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并没有给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改变。你问你自己，主啊，今天我的价值观还是跟以前一样吗？还是我的价值观因为我认识了你之后有重新的改变，因为你价值观颠覆了我过往的价值观。当今天教会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人人成长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在神面前，主啊，我在这里，我过往的不好的价值观，我过往不好讨神所喜的事情，我都要破碎，我都要对付，在主你面前求主你帮助我改变我，以至于我们全体的教会我们都能够人人跟进一步，人人长进，并且我们有生命的见证可以分享，就像这个人一样，他的生命180度的转变，就像这些人一样，他们的生命完全给耶稣颠覆一样。生命成长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代价大到一个地步，甚至会颠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也会颠覆我们所有所认同的价值观。在1950年的时候，美国有名很有名的宣教士叫做 Jim Elliot，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一个人，他很有名。他从神领受一个意象，他要到南美洲的一个奥卡族、是一个 很偏远的地方，奥卡族。那么、他们是很残忍的、是吃人的、奥卡族、他们是、威死之名、我们现在我们讲四蛇之川、就是、在、回教徒比较多那一带地方，那个福音是最难进去的，回教徒是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那基督徒是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因为回教徒一剩下来就是回教徒。那吉米尔领受这个印象，他要到奥卡族当中去传福音。那当然一开始去的时候，他们发现奥卡族的人对他们不是很友善，所以他们都是用什么直升机、丢礼物啊，丢食物啊，什么都丢、让他们开始有好感，哇，免费的东西啊，就拿。那他们开始16礼拜之后发现，诶，开始稍微有好感了、他们就开始下去、跟他们建立友谊的关系、好不容易、花了大概、6年、认识了3个奥卡族的人、然后他们想说好，时候到了，应该是能够进到他们的村庄里面去跟他们传福音。结果他们就在奥卡族的部落族外面、河边、就盖了一个的营、做成好像教会崇拜的感觉一样，星期天就预备等待他们来崇拜、有一次事情发生，真实的事情、他们打电话给老婆、我看到奥卡族人星期天、来到我们的河当中，要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哇，我们很开心、4点半之后我再打回给你，因为我们4点开始崇拜。可是4点半之后、这些的宣教士们、Jim Miller 和其他宣教士就没有打电话回去了，他们真的很纳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后来1个礼拜之后，他们才发现、为什么没有打算回去，是因为他们发现这5位的宣教士都给长矛刺杀的面目全非，而且尸体都是被撕裂的，根本认不清楚谁是谁。而且更纳闷的是，他们觉得很奇怪，这5个人身上都带着枪、 为什么他们没有厮杀那么这些奥卡族人。后来他们奥卡族就很纳闷，为什么枪的威力这么大，你们 不把我们那十几个奥卡族人杀死。后来他们才知道，我杀死你们奥卡族人之后，你们这一辈子最没机会听见福音，你们生命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杀死我们，我们生命结束，但是我们却有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从人的角度，从人的世界观来看，你觉得是值得吗？根本不值得。这五位宣教士的孩子怎么办？太太怎么办？你觉得值得吗？但往往在我们人觉得不值得的事情，神却使用这样的事情成全了他在永恒当中美好的计划。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千个奥卡族的人后来真的整个村庄信了主，然后他们又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又再去到别的部落族、别的次人的族去向他们传福音。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南美洲那一带很多部落族的人，就是因为金玉勒跟这五位宣教士的人，很多人都归向了主耶稣基督。后来他们在宣教士里面，他们发现金玉勒在他的日记当中写下这一段话，他说：用不能保存的东西去换取永远不会舍弃的东西的人，一点也不愚蠢。用不能保存的东西去换取永远不会失去东西的人，一点也不愚蠢。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抢掉生命；凡为我抢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凡为我铲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一年一度里面帮助我们怎么样懂得在短暂的世界里面，在安逸的美国的世界里面，我们懂得什么是神给我们生命当中永恒的旨意。我常常发现在北美的华人其实跟有些的华人大概都一样的，感谢主啊，把我带来美国，感谢主把我带来纽西兰。那接下来问题是，你觉得神在你生命当中把你带来北美，把你带来纽西兰，神有什么美好的旨意吗？牧师，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继续的想，直到我想懂为止，然后我们就永远没有答案。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就像经文所告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神永恒的价值观。在经文里面，耶稣除了点着生命亮光，除了颠覆黑暗生命中错误价值观，最后我们看到，当这个人给耶稣改变，当这个人生命价值观改变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他在黑暗当中见证耶稣是生命的救主。经文十八节到第二十节，我们看到他去见证耶稣是一位生命的救主。马可告诉我们讲说，这位被鬼附的人，当他经历到耶稣救他生命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知道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他知道耶稣救他的生命，他怎么样，他自始忠心的怎么样跟耶稣讲说，主啊，求你让我一辈子的跟随你，我要一直忠心的跟随你。但耶稣并没有让他忠心的跟随他到别的地方去宣教，你看到没有？其实我蛮不明白的，如果我是耶稣，我会讲说，好吧，你跟我去宣教，那等到做见证的时候，你出来做见证，告诉他们讲说我怎么救你。但耶稣没有，因为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对这个人生命有个美好的计划。耶稣告诉他说，你回家去，你回到你自己本来属于你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人他本来不属于格拉森城，他是一外邦人，他不属于格拉森城。耶稣跟他讲说，格拉森城已经知道我的存在，但是你的城市还不知道，我要你到你自己的城市外邦城市去，告诉他们讲说，我怎么救你，我怎么怜悯你，是何等大的事，你都要去告诉他们。马尔告诉我们讲说，怜悯他们。当我们在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怜悯。通常我们中文圣经那么翻译怜悯 有两种翻译的方法。那第一种呢，我们通常会讲说，借着神的怜悯，Through Jesus' mercy， 啊，透过神的怜悯，那耶稣的恩典领到我，这是第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主啊，求你来怜悯我。那这种比较是我们现代的人的用法，主啊，怎么办？求你来怜悯我。那圣经里面通常有这种用法，一种是神透过神来怜悯我，一种是我求神来怜悯我。那在这个经文里面，马可福音五章十九节的怜悯，马可福音啊这里哦的怜悯和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七节的怜悯是一样的。保罗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怜悯他也怜悯我。这两段经文怜悯的用法都是提到，当神还没有听到我们呼求的时候，当我还没有祷告说神啊求你来怜悯我的时候，神他就自己来怜悯我们了。神主动，神自动的，在你还没有开口向他求的时候，耶稣他就跑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怜悯我们。所以耶稣要向这个外邦人讲什么？他告诉他讲说，你知道吗，今天你能够得救，从来不是你因为你疯疯癫癫里面的鬼叫我来救你，不是的，是我怎么样主动的跑来怜悯你，我怎么样把这鬼赶走了，这个事情，这个我主动的事情，请你跑回去告诉你的外邦的朋友，告诉他们讲说，我耶稣不但今天是犹太人的救主，我耶稣也是外邦人的救主，这一个何等大的恩典，请你跑回去告诉你的村庄人，告诉他们讲说，我是外邦人的救主。所以马可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讲说，他就走了，在底甲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底甲波利在英文里面是个城市 Ten City。 之前我们看到当耶稣把鬼赶到猪死的时候，他们很不爽不开心，他们就跟自己的城里面讲说，耶稣害死了我们两千只猪，然后全省的人全部美的教会人跑去跟耶稣讲说，啊，耶稣求你离开我们。但是里面有一个人得救了之后，这个负面的消息只在可能美的教会，看比个比喻，那这个人听到之后是说，哇，没关系，我把这个正面的消息传到十个城市去，传到十个教会去，让十个教会都知道，讲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马可后来告诉我们讲说，当十个城市的外邦人听到耶稣他不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我们外邦人神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讲说，他们都感到十分惊奇，哇，原来耶稣他不但是外邦人的救主，他不但是犹太人的救主，他也是进到我们外邦人当中救我们，怜悯我们，爱我们外邦人的神。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觉得我们信了主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我们都觉得我们不是逃犯，我们都不是什么欠债的人，我们甚至都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因为能够坐在这里的我们，在某个程度上面我们都是学位很高，我们都是工作经济压力很好。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需要上帝怜悯的时候，我们会有点感觉，我们会觉得说，主啊，我真的是有犯了什么的罪，我真的是在此时此刻我真的是很需要你的怜悯吗？但这个人却不一样，这个人他起死回生，这个人他从前是在罪恶里面，这个人从来是没有生命亮光的时候，当今天主耶稣基督救他的时候，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讲说，我就是一个需要主怜悯的人，我就是一个很需要上帝怜悯的人，我就是一个很需要耶稣救的人，因为我以前本来是在一个罪恶的里面，我今天能够走到这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你需要主耶稣基督怜悯？你觉得你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觉得你今天你在你爱人的生活当中，你需要主耶稣基督吗？我的祷告是，其实我们都需要，因为我们都在罪恶里面，我们都需要神天天的来怜悯我们，天天来帮助我们。当我在牧养的时候，五年里面，我常常发现弟兄姐妹们很常会跟我来告诉我讲说，牧师，我很不爽某某弟兄，我很不爽某某的姐妹们。我说怎么啦？你告诉我，讲完之后，那你要我怎么做？那容易啊，牧师，你去告诉他，你去警告他，都是如此啊。五年里面基本上都是这样，啊，找牧师，要不然就是工作不好啊，遇到什么事情啊， 不知道这个女孩子适不适合交往啊。另外一种最常就是啊，那个弟兄怎么，那个姐妹怎么样啊，讲，啊，我觉得他很孝顺雷米，啊，我觉得他罪大恶极，我觉得他怎么样。我说好了，讲完了，好，那请你为他祷告。怎么是我，不是你吗？你知道吗？很多罪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我发现一般以上祷告就是，主啊，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这样讲那位弟兄，求你怜悯饶恕我的过犯。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吗？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需要神怜悯，当我们不容易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就很需要上帝的怜悯。经文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他的生命从黑暗当中进到光明里面的时候，当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真的被改变的时候，他生命就被改变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有怎么样神改变生命的见证能够分享，他自然而然的就有福音能够告诉别人，他自然而然的就很自动的就会恳求，就想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因为你改变我生命的故事，我可以向别人传讲。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有神改变你的生命的故事能够向别人传讲吗？我们以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福音的行动叫做雪中送炭，因为我发现弟兄姐妹们他们都不爱传福音，都不觉得传福音是很重要，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做茶点啊，做这个啊，做那个，但是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传福音是需要恩赐的。可是你看圣经从来没告诉我们，讲说传福音是需要恩赐，传福音是只要你认定你是主耶稣的门徒，你就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雪中送炭的活动，我们就是故意要到征服主里面去，像那些贫穷的被社会遗弃的人，跟他们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分成两个的行动，第一个星期五我们来，我们不买东西，我们不花钱，我们只要教会用手用脚，我们去做蛋糕做饼干，去画图画，找周报做成一个包装，然后星期六我们就到政府组里面给我敲门去跟他们传扬福音。我发现做蛋糕的人很多很喜的，但是传福音的人很少。而且我发现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跟弟兄讲说，哎，弟兄敲了门了，你知道第一句话讲什么吗？跟他讲说你是来自什么教会，可以吗？好，牧师我预备好了，我们敲门。没敲了之后，他们全部推到后面去，我就一个人在前面。我是什么教会的牧师。后来我发现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通常只讲两句话，第一个是新耶稣很好啊，紧驾后新耶稣很好啊，好啊啊，广东话好啊，中文是很好啊，很好啊。第二句就是啊，来我这边看看啊，我这边很多中国人啊，来家教朋友啊。我说怎么你们传福音都只传这些啊？哦，牧师，因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别人也是这样跟我们传福音的。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说弟兄姐妹们，很常我们所信的福音并不是真正的福音，很常我们传的福音是直接叫人下地的福音，我们并没有给他们永恒的救赎。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我就训练他们，帮助他们，我就发现到原来教会里面很多信主十年的人其实还没有搞懂什么是神真正的福音，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传福音。传福音常常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感人的见证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节目，也不是很好的训练计划。当然有好的课程有好的训练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主啊，我身为一个罪人，我今天我信你信了十多年，到底我真的信你吗？如果真的我信你的时候，你会改变我的生命，所以自然而然的我应该是有生命的福音可以传讲，我应该是有生命里面我有很多的见证，我有很多的经历能够告诉给那些没有相信的人知道你在我生命里面有多大的计划。那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不再是只在我们工作，不在意是我们有什么，而在意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那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从这个马可福音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黑暗当中进到光明的世界，当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观被颠覆的时候，他的生命是180度的转变，他有上帝的福音可以传。今天我想透过马可福音 这个的故事，赶鬼的故事，挑战我们弟兄姐妹们，问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也问问我自己，我身为一个牧者，牧养教会五年，现在继续的念书，之前也牧养教会，主，当你要改变我生命的时候，请问我有要给你改变吗？你问问你自己，主啊，今天我真的是信靠你吗？我真的了解你的福音吗？当我今天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是由你的福音改变我生命的故事可以传讲吗？如果没有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他的救恩更加了解，对他的救恩更加的熟悉，对他的认知更加的了解，就像这个人一样，生命被神改变之后，被神使用，而且他能够到十个城里面去传讲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我们也能够到我们的公司里面，也能够到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到我们家人当中去分享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大好消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相感恩。主啊，马可福音五章所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一个赶鬼的故事，马可福音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主啊，并不是一个主啊民间乡下里面主啊引到民间里面赶鬼的故事，马可福音所告诉我们，主啊，是一个超越救赎历史，超越我们人类历史，超越了主啊我们所心所想所求，也超过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予我们的。主啊，世界能够给我们安逸，主啊，世界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福利，世界能够给我们更好的享受，但世界给不到唯一你所给的，就是那永恒救赎。主啊，今天我们来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决定在你面前我们要人人更进一步更加长进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在哪一方面更加的长进，我们要对你的救恩更加认识，我们要对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主啊，我们要更加认识，我们要对你的救赎计划更加的认识。主啊，当我们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承认你是我们救主，承认你是我们的好处，承认你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点亮我们黑暗当中生命亮光救赎的时候，你帮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你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讲说，主啊，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隐而未现，主啊，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敢告诉别人的罪，主啊，我们向主来自己坦诚，而且主啊，你能够饶恕我们的过犯，你能够监察我们的内心世界，你也监察我们的整个人，而且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破碎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2014年开始的时候破碎我们自己，而且主啊，我们能够迎接你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主啊，你掌王权，你做我们生命救主，你做我们生命亮光，你颠覆我们价值观，你也差派我们去主啊传传你的福音。我们谢谢你使用每个教会，也谢谢你主啊使用这里每一位弟兄，也使用这里每一位姐妹。我们在这里面前进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